家是正道的時間，今天有梁宇雲傳道在當中去正道他的講題，當你行到無力時，有請 Michael。
弟兄姊妹晚安，很開心今天分享這個題目。這個題目在五月的時候我就突然想起，那時候我去了行山，我有段時間放了假嘛，我回來的時候走得挺辛苦，以致我選了這個題目，就我回來我的腳趾有三四隻是黑色的因為鞋不太合適，所以就瘀了一些腳甲就變成黑色了。我走的時候就想起這個題目，當你走到無力時，我們一起祈禱好嗎？天父求你帶領我們，人總有力窮時，但我們仍然想走我們人生的路。主，但你就是這樣讓我們明白，也知道我们人生有限制，叫我们懂得仰望你，并且你在我们人生与我们同走。原来上帝不单止鸟语花香，原来有更好的美景，更好的前路，上帝你要训练我们，愿意我们学习紧紧跟随你。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字而求，阿们。近年我不知道大家你有没有看电视电影电视剧这样，我發覺近年看的電影和電視劇經常講那些橋段，就講那些主角就有機會他活在不同的場景，或者他是仙人，但現在他突然就可以下凡體會塵世，或者又講一些人他有機會回到幾十年前就經歷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際遇，或者甚至 最近就會興了，就是有一個多重宇宙，你可以去到不同的宇宙，你又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能力，你就做不同的人。十幾年前我曾經就看過一套電影，這套電影就叫做《白日夢想家》。很明顯這套電影就講那個人發白日夢，那套電影就講一個那個主角福特，就是阿福。阿福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人，但是他就成日就發白日夢，所以那個劇情就很幽默，是不是就拿出來拍戲了，就成日想起自己就擔當不同的角色。有時候他就擔當一個海軍的飛行人員，或者一個世界知名的外科醫生，或者甚至他試過發夢就是自己在法庭上面作證的刺客。最後他就發夢了，就自己是一個經歷槍林彈雨裡面去保護愛人的情聖。可能其實即是阿福特啦，阿福其實都是想為了即是擺脫他這些單調的生活生命，所以他有時候就在不同的幻想裡面就想想自己可以有不同的人生，他希望他能夠找到一些逃避他枯燥的人生，能夠找到一些意義、一些目的，他生命可以向往，叫到他自己的人生能夠變得非凡。這些電影的白日夢其實很誇張的，那些橋段剛才你聽我講過那些題目就已經可以體會得到了。他可能正正影射了我們很多時候現代人的心境，覺得現代人經常覺得真是日復日真是舒適了生活，但有時候漫無目的，每天都是這樣，甚至你會令到我很疲乏，之後早咁鐘翻工，夜晚就放工，咁咧就希望人生可以有啲色彩啦咁樣。嗱，儘管咧呢套電影咧好多幽默嘅情節，但係背後咧卻隱藏咗一個無奈。嗱，呢個係乜嘢嘅無奈咧？就係當福特縱然佢能夠沉醉喺種種佢覺得係有英雄感嘅白日夢嘅裏面，但係最終福特係從來都冇達到過佢所想達到個滿足嘅喎。就好似咧，佢喺最後一個嘅白日夢一樣，佢就幻想自己係槍林彈雨嘅面前，能夠喺佢個愛人面前為佢壯烈犧牲。但係正正喺咁嘅情況出現之前，佢個夢就突然間有個人出現咗，做咗啲嘅樣嘢，就打斷咗佢呢個嘅夢想。佢個夢想總會咧遇到一個友善嘅人。但這個人其實不太在乎福特他的人生，但總會有其他的提議叫他做這些做那些，或者有其他的舉動，就打斷了福特他夢想的走向。福特的夢想被打斷了，就正正意味著福特原本所想在這些夢想裡面所得到那種的認同和尊嚴就被剝奪了，沒有了，無論發多少的夢想都得不到。這些對人生感到疲倦和無奈的感覺，我不知道對於你來說 是不是其實都可能不是陌生呢？尤其是我們近幾年社會的轉變，我們對前景有時都不知道會怎樣，是不是香港會變成怎樣，我們生命會變成怎樣，華基會變成怎樣，我們都不知道。或者我們在我們自己自身的各種的限制，我們有時候找不到一些推動我們自己人生前行的方向和動力。都不是這個。好，其實在2500年前，很久之前的耶利米，縱然他都是處身在不同的世代和文化裡面，但他都有著同樣的經歷，就是因為當時的猶太國，他所面臨的猶太國已不單止是風光不再，而且就連到有沒有明日都不知道，他明日還會不會存在呢？會不會被人攻到入來，命都沒有呢？即係唔好講佢有冇未來嘅夢想。耶利米書正正係敘述咗神呼召耶利米要成為猶太國民族嘅先知，佢就要警告猶太嘅人嘅國民同埋君臣，如果佢唔悔改就會走向滅亡。你同我其實有陣時會唔會都係想揾到我哋自己嘅召命、人生嘅呼召，以至到我哋不枉此生咧咁樣？但如果你看耶利米，其實真的很慘。在頭的十一章裡面，耶利米就信服神，就開始了神呼召他的事工。但是在這個事工的困難就是什麼呢？他要面對當時那些人盲目地去敬拜偶像，就好像現在的台灣人那樣。曾經傳聞過台灣人，如果你吃曱甴，你都可以幫助你的性能力，台灣就不會再有曱甴了。即是說台灣人那種迷信會去到這樣的地步，邪惡的世代或者當時的人自以為是的領袖和叛逆的百姓，面對這些對著你站、忠言逆耳的舉動，其實一定不是一件好的差事。所以去到耶利米十一章的時候，就有人密謀這樣要去殺死耶利米。耶利米在那一刻就不知所措，心灰意冷。今天你讀的經文，剛才我們就大概讀了，是吧？剛才讀的經文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呢，就是前面那一節，幸好還在這裡，就是這裡，就是一節一路一路去到第四節，就是耶利米投訴耶和華的聲音來的，說話來的。所以剛才 Rachel 就讀得太過太過，即是 Rachel 的本色，就是很平易近人，他讀得來太過平易近人。你明白耶和華我要跟你爭過，即是有一件事，為什麼你對於那些人不那麼好？那些惡人來的，為什麼你讓他亨通，你還要讓他扎根長大，對我不好？還要行詭詐，為何你要讓他安逸呢？這樣以至到其實去到第五節的時候，耶和華就答耶利米。耶和華答耶利米的方式非常之特別，他用了一個反問的方式去答耶利米的怨言。他說什麼呢？他說你與步行的人同行，你尚且覺得累了，那你怎樣跟馬一起跑呢？哇！呢句説話真係唔明佢講咩喎？耶和華說：你若與步行嘅人同跑，尚且覺累，怎能與馬賽跑呢？哇！呢句説話真係都唔知佢噏乜，係咪？即係又唔體會耶利米嘅情景。佢話：你在安全之地，或者亦為你能夠感到安穩嘅地方，你尚且會跌倒。咁你喺約旦河邊嘅叢林，即係叢林好多危機發生噶嘛？可能有野獸，可能有鱷魚會爬咗上嚟。危機處處，那你怎麼樣呢？約旦河邊的叢林就比喻這些種種的危機，去到第六節就更加具體去形容這個危機是什麼。就連你兄弟家人都以詭詐待你，去到的地步是什麼呢？在你後邊失驚無神地大聲叫，你想想 你會多驚訝、多嚇親、多無奈，無端端那些的危機突然間在你後面大聲叫，雖然他們向你說好話，你也不要或者不能相信他們。有一個牧者，他這樣意譯神對耶利米的回應，他這樣說，他說確實生命是艱難的，但是你會不會遇到你第一波反對的浪潮的時候，你就決定退場放棄呢？當你發現生活除了要找到一日三餐，或者你晚上睡的時候想找到一個舒適安全的地方， 原來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會做，可以做的喎。那時候你會不會退縮呢？你會選擇你步步為營地去活每一天呢？抑或你會勇敢去活出你的生命呢？我作為你的上帝，我呼召你，我的目的是要你能夠盡情地去活出你的人生，能夠持續有力地去追求我給你的卓越，行公義好憐憫，將你的人生的美善能夠活出來。因為我上帝是美善，我給你的人生就應該是美善。我呼召你是要過著有目標的生活，遠遠超過你自己定你所定的那個規範。並且我作為你的神，我要承諾你，你會有足夠的恩典給你，去完成你條命。耶利米啊，你真正想要的是什麼呢？你想要的是不是跟這班的人拖著你腳一起，你也拖著身邊的人止於日復日這些無奈，抑或你願意與馬兒，即是與我一起去奔走人生路呢？神對耶利米所發出的挑戰，其實不單止是外在的情景，講緊我哋點樣去解決疑難，作出應對，面對逆境的時候，我哋有啲咩能耐？這個挑戰對於我哋現代人嚟講，佢可能都係講緊我哋內心嘅世界，因為我哋有陣時耐不耐，我哋唔單止面對外面嘅挑戰，因為我哋有幾難咧？香港唔係打緊仗，但我哋面對嘅好多時係我哋嘅無奈同埋矛盾啊！我们当中和人，或者我们对自己那种的不和和失控，种种这些我们内心的斗争。如果我们在我们日常熟习的领域的里面，来坐同一个位置，来同一个地方去聚会，在我们熟习的领域，我们有亲朋戚友，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我们日常的生活，是吧？但是当我们遇到意想不到的挫折的时候，你就會感到疲乏難耐。咁到你真係捉襟見肘嘅時候，咁會點樣樣咧？咁樣，如果要成為一個真正嘅男人同埋女人，真正嘅人，當中意味著一啲乜嘢嘅事情咧？一個人如果佢能夠可以具備成熟嘅品格，佢能夠真真正正活出佢真實嘅人生啊，即係佢所想嘅人生，屬於佢條命嘅人生。他可以怎樣才能夠過著有意義的生活呢？而不會陷入這些虛幻的人生當中，或者覺得自己是被迫去活出平庸呢？近年我時常都遇到不同的人，不同年齡層的人，甚至各行各業的人，他都說因為生活的壓力或者一些無形的壓迫，我很難堅持以一個有意義有分量的方式去侍奉上帝。我只可以專作附會，回應了一些人和事的需要，避免過分的承擔。總之我侍奉了上帝，我有做一些侍奉，有個崗位就可以了，這樣。在現代人緊迫的生活裡面，無論在家庭和人際關係裡面，或者我們的學業，或者我們的事業，原來我們都會不知不覺這樣，將神在我們的生活裡面擠了出來。上帝原來不在我們的生活裡面，然後可能我們對於信仰的委身和所堅持的價值都會作出妥協。你會選擇謹慎地去回應你生活所需，即是怎樣一日三餐，抑或你能夠勇敢地去活出你的信仰呢？與徒步的人賽跑所指的就是我們關於日常生活的挑戰，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時候，平時行的人生，我們有人際關係，我們學習，我們的工作，這些的事情都是競賽緊，都是跑緊，都會使到我們感到疲乏和耗盡。但是耶利米書第五節就正正跟我們說，這種的光景只不過是安全之地的光景，因為由此至終這些的情景都可以說屬於我們某些的能力範圍，在我們自身的能力或者我們自身的網絡，我們都能夠找到一些資源去作解決。神說，我給你的人生遠不止於此。與馬一起奔跑意味著我們要突破我們的界限，擴闊我們的潛能，強化我們的能力，以致我們能夠擴展我們的人生去到更加廣闊的領域。今天下午我們就去了宣道會差傳聯會的聚會。 咁有陣時佢就會講聯會嘅差傳事工發生啲咩事，講緊唔同嘅宣教士喺唔同嘅地方發生緊啲咩事。哇！你聽落嘅時候，你突然間個眼界擴闊咗，上帝唔係淨係喺田灣，唔係淨係喺華基，上帝喺全球唔同嘅地方，上帝有奇妙嘅事喺唔同嘅人嘅語言裏面，唔同嘅難處，唔同嘅困難嘅裏面，上帝喺度做緊事情。當我哋能夠開拓我哋嘅視野，我哋能夠真真正正獲取我哋啲點樣樣能夠喺主裏面得著力量嘅秘訣嘅時候，我哋就能夠成為神手裏面嘅器皿，將上帝嘅祝福俾我哋並且發放出去。與馬同跑意味住我哋願意去經歷考驗同埋挑戰，以致我哋能夠得著能力並且能夠過著得勝嘅生活。乜嘢嘢？點樣我哋先至能夠與馬同跑呢？咁樣。耶利米書開頭嘅時候，佢咁講：從亞門嘅兒子猶太王約西亞13年，直到現在，即係某個時候開始啦。咁幾耐呢？佢就講喺呢23年之間啊，23年都唔長話。我哋有幾多年啊？55年。常有耶和華嘅話臨到我哋23年。對唔住，我個 Siri 突然間同我傾偈，所以我要停一停佢。好，23年，耶利米就話有上帝嘅話語臨到去。華基，我哋將會慶祝幾多年啊？55年。55年，耶和華嘅話係咪常常臨在喺你嘅當中咧？臨在我哋嘅當中咧？你有冇聽到神嘅話？你有冇領受過神對你嘅一啲嘅提點、一啲嘅感動、一啲嘅啟發咧？55年，或者你嘅人生，我唔知幾耐啦嚇。與其去問華基，我哋做咗啲乜嘢嘅樣嘢，你做咗啲咩樣嘢，有啲咩得著，不如問我哋有啲咩經歷，有啲咩回憶，或者更加去問你嘅生命有咩改變啊？有冇咩唔同到啊？唔係做咗啲咩喎？你做咗好多樣嘅樣嘢，但原來你嘅生命都冇唔同到，咁你可能只不過係原地踏步。我唔知你處身乜嘢嘅環境。是不是經常有改變？是不是覺得更加舒暢、更加好？抑或你覺得你經歷了這麼多年的人生，你有成長、你有轉化、你有得力，你現在可以跟人說你有更加熟練的人生呢？這樣在這23年，常有耶和華的話臨到我。在這個 文字裡面有一個字很特別的，就是常字。常有耶和華的話臨到我，這個常字，這個常字呢，它的豐富程度呢，就是完全譯不到出來的。這個字呢，原本叫 Hashkim， 但是譯出來只可以譯常字。如果你在現代的、即希伯來社會呢，即以色列呢，你說常呢，他們很多時候就用來說什麼呢？就是從早起身，即我一早起身我就已經做一些東西了，是在我的習慣來的，那就會這樣用。這個常字譯不到，這個常字呢，即或者它從早起來的意思呢，它原來的字根呢跟事件是有關係的。大家知不知道事件這個字？事件呢，如果你看看舊約呢，你就會經常聽到事件這個字了。因為原來事件這個字呢，是猶太、即是以色列民入迦南地的時候呢，那個一個很重要的敬拜中心。事件這個地方呢，原本它是一個鄉村，這個鄉村呢，就正正在兩個山脈中間，所以呢，這個字本身就有肩膊的意思，孭住一些事情，孭住一些東西上路。那它的背景豐富，就是因為當時以色列民入去迦南地，臨入迦南地的時候呢，約書亞再重新跟以色列民講究竟它入去的目的，它就用兩邊的沙漠作比喻，信靠上帝的人的山脈連綿不絕，就是好像上帝的祝福一樣。你不信靠上帝，你 背起上帝呢，你那種的咒助都好像山脈一樣連綿不絕。他就用這兩個的山脈去比喻。後期事件就慢慢轉變了他的意思，因為事件的地方慢慢都沒有了，成為普遍一些地方。去到耶利米這個年代，事件這個字就成為從早起來的意思。為什麼變成從早起來呢？因為從早起來，他們就是當時暗示，當人要去遠行的時候，當時我們沒有高鐵， 冇其他嘅地方。佢远行嘅时候，佢要点啊？就系清早起来，然后就将佢所有执好嗰样嘢预备好，就摆上驴嘅肩膊或者自己嘅肩膊。原本有肩膊呢个意思啊嘛，呢个嘅字。然后你先至好好上路。佢嘅意思即系话你从早起来，你最好能够预备好你生命嘅包袱啊，以致到你能够开展你嘅人生。所以呢个字常有耶和华嘅话语临到嘅意思，就正正讲紧耶利米。佢每一个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佢预将上帝嘅话语好好去默念，有信息肩负喺佢嘅肩头上面，以致到佢行出佢嗰日嘅人生，佢就能够好好去面对佢生命嘅挑战。二十三年嚟喺耶利米嘅心目当中，就好似有一个神光，每一日佢都盼望住神嘅话语。呢、这个就正正系耶利米书嘅重点。我哋知道耶利米喺呢啲嘅年日嘅当中，佢成日遭到好多好多嘅辱骂，因为佢对讲啲嘢人哋唔中意佢听。所以人家成日想铲除他，想杀害他，想谋害他。所以难怪这个人耶利米，他时常被人称呼为什么呢？流泪的先知。他除了要面对别人的嘲笑、排斥和牢狱的苦之外，他心里面成日都会涌起沮丧、绝望和随时想放弃的念头。到底这样做有什么意义？为什么我不灵活一点去将就一下？我顺应那个潮流，为什么我要处身在这里讲一些吃力不讨好的说话？是吗？我哄人就行了，讲一些好一点的说话都哄到人的。为什么我要讲一些难听的说话，以致到我常常在这些的张力的里面呢？其实当耶利米开始做先知那一刻，他从来没有立定决心他要在二十三年都挨苦的，他没想过他要挨足二十三年的，是吗？他只是知道他要回应上帝的呼召，然后每一天他就听上帝的话语，然后预备他去行他那一天人生的道路。所以他只不过是每逢黎明他就坐起来，他知道这一天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人。这一天起来，或者有人罵他，或者沒有人罵他，他都不是最主要去擔心他怎樣去面對人的排斥。他在想他怎樣去朝見他的上帝。他不是要預備自己去忍受另一次的嘲諷，他是要預備自己一開始第一天的時候是怎樣跟神有美好的相處。這個就是耶利米他所以能夠堅持到底，他的人生能够与马同跑，他朝圣的秘诀。他不是满心恐惧地去等着今日漫长的路我怎么去行，他是怀着信服和喜悦地去期待，去迎接每一刻的时刻。弟兄姊妹，迎接每一天了，你会不会曾经或者每一天在上帝的面前预备好你的心，预备去领受上帝的话语，去迎接你每一天呢？有些人他不生致力于同一份工作、同一个婚姻、同一个事业，然后无怨无碍地在岁月里面慢慢消逝，是不是？只是做一件事或者专注做一件事，他能够持续这么多年专注去做一件事，其实真的要有相当的魄力。但近年近代的人或者后现代的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未必向往这样的人生。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生怎样啊？哇，这样很闷。如果你即是要我经年累月地去过着这些这样的生活，激发不到我任何生活的活力，我没有机会去想象一些新的事，我会觉得毫无趣味，我会不会觉得遗憾呢？这样。但是当耶利米他回顾他的人生的时候，他没有这样觉得。耶利米从来都没有觉得难过，为什么二十三年日复日都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日复日都是这么困难的？原因就是因为耶利米从来他的心境没有落在这种恩循的模式里面。他不是走出去被人骂，然后回来睡觉，然后预备讲章走出去又被人骂。他没有将自己陷在这个恩循的模式里面。耶利米却是将自己要委身在一个崇高的目标的当中。 耶利米，没有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当作是乏味无聊的苦工。当我们细细地去看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发觉耶利米经历了这个23年，是23年，每日困难的23年，要面对不同的人的挑战。耶利米从来都没有随波逐流，甚至他每一日对于明天有不同的想象和盼望，以致他可以讲到新的信息，不是重重复复讲上帝就是好了，求上帝你给我们繁荣，给香港繁荣，给香港美善， 给我们的官员懂得怎样治理香港，那些是恩循的祈祷啊。耶利米不是这样祈祷啊，耶利米是明白上帝的心意，上帝想我们怎样，他对未来有不同的想象和盼望，甚至比他年轻的时候更加落实，他的魄力更加持久。这个流泪的先知在他的生涯里面，每一日都是一个新的经历。为什么我这么说？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读过哀歌，他所说呢，这句的哀歌有时候我们唱歌都会唱到，他说耶和华的慈爱我们不至灭绝，他的怜悯永不断绝，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如果你旧的人是吗，即是信实极其广大，你唱过啦，就是这段如果近代的诗歌呢，就是神爱滔滔永不肿瘤，即那首歌是怎样说，神爱滔滔湖水匆匆涌流，就是这首歌了。他是讲什么呢？上帝原来每一日都有新的举动啊，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对于耶利米来讲，这么困难的人生，耶利米坚定不拔的忠诚，使他将他对比他周围那些人那种的善变和冲动，直情产生了强烈的对比。这些的人他满脑子是计谋和野心，他在想我的人生怎样可以活得更好，怎样活得更有创意，怎样有不同，我怎样可以拿得更多，活得更加享受。但是这些的人的生命从来没有改变，他希望他的生活丰富，但他的生命从来没有改变。这些的人如果他想要登上一个高峰，行上山去到山顶，如果一日去到山顶他就会去，如果行上这个山要告诉他要两日，他就会完全丧失兴致，你去埋我那份这样。但是对于有经验行山的人，他行这个山他不会操之过急，他的目的是真的想行完这个山，所以他的步伐会轻盈，以致到他能够行得远行得长，以致到他真的能够去得到他人生的目的地。如果这些人他遇到浓雾降临的时候，人生看不到前面的方向，这些有经验的登山的人员，他很多时候会怎样？他不会硬猛来继续走，他就可能会停下来起个帐篷好好休息，慢慢等待他的困难和浓雾消散了，他再走他人生的道路。你想不想你生命有转变，你的德行你的品行在上帝能够越来越似基督有长进，你服侍上帝能够更加贴近上帝的心意呢？这样你就要平稳稳健地去走你的基督徒人生，不是要一日里面我将所有的福音传给100个人我就拍拍手休息，不是啊，是细水长流这样去活出你的生命，跟人慢慢去讲你生命的见证，这样你就能够将你的人生处在你跟上帝同行经历祂跟你同在的光景里面，尤其是在你心灵的孤独黑暗的空虚的里面，你就懂得停下来扎起你的营，让上帝跟你说话，让你能够安静反省，以致到你慢慢能够重生得力，向你的标杆直跑。讲到的时候，初初开始去讲，几个月之前我5月我拿了假，我去行山。我去了哪里行山呢？我就去了印尼行山，很近的。咁呢，我行山行什么呢？印尼呢，其实呢是在岛聚嘛，就很多火山的。咁我一行呢，就行了3个火山。 咁啊，哇！啲火山都幾靚嘅，因為有陣時爆咗個大山之後咧，嗰、那個大山會再噴噶嘛，即係會再爆發噶嘛。咁山裡面有山，然後山裡面咧又有啲湖泊，咁所以個景況好靚嘅。三座山咧，我分咗四日去爬，每次咧總係想夜晚出發，因為想睇日出啊，就要差唔多咧行七個鐘頭先至上到去嘅。所以咧，即、就、係、是、半夜三更我哋就會起行啦。呢三個山越行咧就越嚟越高。越嚟越難度高，尤其是你去到山頂嘅時候，點解咧？話明係火山啊嘛，去到火山咧，通常咧就係嗰啲火山灰鋪住啊，所以會點咧？你就行三步，你就會褪兩步啦，因為你食得唔穩。咁樣樣咧，而且嗰三個山咧，其實都係高過三千米嘅，三千米咧就已經開始有高山反應啦，即係我去到咁上，我就喘氣，就發覺咧我唔得啦，我就嚟心臟病死啦咁樣，舉步維艱。即係我行山，即係都唔錯嘅。但係嗰陣時就要見住逐個人後生嗰啲廿幾三十歲就爬我頭，最難頂係呢樣嘅嘢，唔係行唔到，因為我都知道我行唔到。最難頂就係覺得，喂，原本你好有能力噶嘛，而家好似好多嘅人就超越你。每每我想到要放棄嘅時候，我就會問啊，點解我喺度做緊啲乜嘢啊？點解咁辛苦咧？去到巴黎，點解我唔係太曬太陽咧？係咩？即係點解我唔係玩緊嗰啲水上遊戲曬緊日光浴咧？我就諗緊，不如我停落嚟，早啲休息咪仲好？點解搞到自己咁辛苦咧？有啲乜嘢令到我繼續前行咧？係咪黎明就嚟到？呢個係我原先定下個目標，我要上到去。我上到去我嘅山頂嘅時候，我發覺我遇到一個滿足嘅我，因為我原先定個目標，我才去到。我冇違背咗，如果唔係我跟住再行其他山咧，我就會更加容易放棄。但原來我定咗呢個目標，我真係去到喎，咁我就可以再定下一個目標，係咪？我又發覺原來我開展咗嗰樣嘢，我就能夠完成啊，所以我就能夠更有信心去行下一步。啊，原來我同神委身嗰樣嘢，神喺嗰度我經歷到上帝。这个的经历，这个的达到，使到我能够更有信心去走我人生要行的路，定立更远的目标。我遇到一些我的陪伴的友伴，原来有些人在等我啊。如果我停在这里，我没有上山，那我的我这个友伴他怎么找回我呢？他就算走回转头的时候，未必找到我的。我上到去的時候，我這個友伴見到我上來，幾咁驚喜，幾咁開心，為我鼓掌。那時候我又發覺，原來我不是一個人走我的人生路，我不是 nobody， 是有人緊張。我人生的片段，上帝安排了不同的人在我身邊分享，他們明白，原來不單止這些人等候我，耶穌都在這裡等候我，我的弟兄姊妹在這裡等候我，有人想同我分享人生嘅喜怒哀樂，有人想我同我一齊去見證上帝呼召我嘅人生，呼召你嘅人生。我去到山頂，我遇見上帝，因為喺大自然嗰裏面嗰種嘅美景好少見嘅，突然間你會覺得好近上帝，尤其是一個高山度突破困境之後，你覺得你嘅人豁然開朗。擴闊了我們對上帝的認識，我們見到一個更加廣闊、更加意想不到的神，你亦都見到一個更加意想不到明天的你。我們請敬拜隊上來好嗎？每個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實極其廣大。神的信實對於耶利米來說，並非是因為上帝要按照他所定下的規矩，他要負他的責，所以呢他就會在這裡了。不是，耶利米經歷那個上帝是一個很親密的上帝，很有創意的上帝，很為他的上帝，以至到耶利米會經歷一個新的一天，不是因循的一天。這個新的一天蘊含了意想不到的驚奇和活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夜幕低垂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和大自然和你的朋友在大自然静坐，你等在那里出看日出，等待黎明。有没有试过？可能你后生的时候试过，没有试过你可能在电视看过。但是 当夜晚来到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经历黑暗， 好像吞没了我们一切的东西，好像一切的东西要归回尘土，见不到光亮，那种的寂静仿佛 我们要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被抹走消除一样。但是当黎明来到的时候，我们就突然觉得好像有新的盼望，仿佛这个拉撒路复活了，他站起来一样，我们好像重新感觉到我们四肢重新拾回我当初的活力，以至到我能够去开展新的一日。黎明的景象叫到我们能够带着盼望，新的惊奇会再次来到。纵然大自然周而复始，它都不会令到我们觉得闷。每一日原来上帝保守我们，我们有气息，太阳再次来到。那你想想，神在每一日有新的叮吩咐，新的叮咛，祂不是要给我们生命有新的盼望，新的体见吗？这个正正是耶利米源源不绝持之以恒的力量来源。弟兄姊妹，可能这个你的力量来源你断绝了很久，你有多久没试过在早上灵修？有多久没试过早上找上帝？这个来源你可能暂时叫它断了。耶利米在天未亮起床的时候，他听神的话语，他起床之后，他专注去面对上帝，他将要来的喧闹笑骂抱怨抛开了，他先跟上帝有美好的沟通，以致到他能够重新获得奋勇的勇气和力量。耶利米是有先后次序的，什么行先，什么行后，这个正正是耶利米在这23年当中的秘诀。